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父上帝，我们要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主，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话语，并且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建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更新，能够认识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那个买过那个比较贵重的东西哈，通常那个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有，你买大送小，有没有？那常常有听人家说啊，买这个什么，买某某种东西，你可以好礼三选一哈。我不知道你们碰到那个好礼三选一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难选，很难选哈？你在被酸下面开喝哈，岂不酸那个？我们通常都是买冷气送电风扇的，比较少那个买电风扇送冷气的哈。但是如果碰到那个好礼三选一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太好选哦。那我们今天那个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是灾难三选一哈，好，上帝让大卫选哈。那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灾难它从发生，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哈。那我们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下24章哈。这24章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哈。这个中文圣经翻得很平淡哦，这个烈怒哦，那它是发怒，但现代中文译本翻成发烈怒哦。可是如果你去稍微看一下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说，上帝的鼻子的喷火啊。我不晓得你想到那个上帝的鼻子喷火是什么样子哦，上帝的鼻子怎么会喷火啊？那为什么那个作者会用鼻子在喷火啊？我想是形容上帝非常非常的生气，怒气很大哈。那所以我们在看今天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有一件先决的事情，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发怒，是对以色列人发怒哈。这件事情有一个起源。那上帝为什么会对以色列人发怒？一定是以色列人犯了罪。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些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上帝很生气，上帝决定要好好的来管教这些百姓。于是上帝做了一个动作哈，他就怎样激动大卫。好，所以大卫是激动战士哈，被上帝一激动之后呢，大卫就是怎样，他就要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人、犹太人的人数哈。那如果你有对圣经比较熟，你有读完整卷的圣经的话，你会在相同的记载，你会在历代志上21章你会看到。可是历代志上21章他说的是什么？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的百姓，激动大卫去数点人数哈。所以那个历代志的作者跟撒母耳记的作者，他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其实你说他不一样，其实意思也会是一样。就在撒母耳记说是上帝激动大卫，可是呢，在历代志的作者说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就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哈。这很多人就说，哎，这个到底是修改或修改啊？我们可以用这样说，就是说，上帝激动大卫，但是撒旦可能是上帝的一个工具，所以上帝用让撒旦去做他的作为，那让大卫起来激动啊，起来数点他的百姓，就好像那个上帝允许那个撒旦去攻击约伯一样，这些事情都是在上帝的设立之下，上帝同意。好，那圣经说这个上帝就这样激动大卫，激动他的意思原本就是一个，他在他原文的意思有煽动引诱的意思哈。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去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点点困难，难以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上帝要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因为数点百姓这件事情对大卫而言是一个犯罪的事情。那上帝对以色列人很生气，那你就直接降灾给以色列人就好了，你干嘛去激动大卫，让大卫再去犯上一个罪，然后你才来问大卫说，哎，我让你灾难三选一啊？这个大卫没有关系嘛，就是说你做不到事情你给他点就好了，你有什么叫我参与在那个你要审判的那个过程当中呢？大卫其实本来可以没有事的啊。好，那这段经文让我们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上帝要故意这样做？那大卫就说，如果你是大卫，你知道背后的这些事情的话，你会一定会觉得说，我没来不及去犯了一个罪，都是上帝叫我去的，是上帝激动我去犯这个罪的啊。好，那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为什么大卫会中招啊？ 那你们大会会中招哦。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这样说哈，上帝啊，都是你害的。为什么？你那一天让我看到我20年不见的好朋友呢，害我很高兴，就跟他多喝了两杯，所以我才会开车撞死人。好，或者是说，兄弟啊，如果你不是故意让那个100万，那个人的100万刚好掉在我眼前，我也不会想要去侵占人家的100万。或者是你说，兄弟啊，你为什么我每次齁，就其实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你齁让那个女生呢都裙子穿得那么短，那就在我面前走来走去齁，所以我才会不小心犯罪的。那如果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责任归给上帝的话，那我们夏娃也可以这样说，夏娃就是说，兄弟啊，都是你的错啊。为什么？如果你不要故意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放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那里，我根本也不会去摘啊，没有那个东西我就不会去了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概念，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的事情是上帝允许它出现的。我们不犯罪不是叫上帝不要让那个会让我们犯罪的事情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告诉你，很多事情是上帝允许它出现，甚至是故意让它出现，但是我们做决定，我们要负责任。上帝不是为了要保护我们，所以把所有会引起我们犯罪的事情，会让我们跌倒的事情，通通从我们生命当中挪开。那这样的话，你会像个机器人，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你没有选择的机会了。因为所有的选择就会带来后果，带来后果我们就必须负责。那如果上帝为了不要让我们做错事情，就是不要让我们选择嘛。所以上帝给我们选择，他在掌权，他在安排，但是我们必须负责任。我那一天有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嘿，我为什么来你们和平教会你知道吗？他跟我讲了一个非常妙的理由，我听都没有听过。他说，他以前都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青年非常多，那个教会的青年那个姐妹都穿着的蛮fashion 的。他说他往前面一看，那个姐妹穿的裙子都非常的短，然后往后面一看，那个姐妹的那个事业线都露出来。他说，你知道吗，我在那个教会很痛苦，我在那个教会敬拜上帝的时候，往前看也不是，往后看也不是，到处看都会引起我犯罪，所以我就来你们教会，你们教会的姐妹没有穿得那么夸张。真的，我不是在编笑话，是真的。我意思是说，这些都是一种对我们的激动啊。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会激动我们，会影响我们，会让我们被引诱。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犯罪啊。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若有人看见妇人心里就起了淫念，就是跟那个人犯了奸淫。可是不是每一个人看到妇女都会起了淫念，你要保守你的心啊。所以大卫他是被上帝激动，可是大卫如果他自己没有保守好他自己的心，他自己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回应他生在他环境当中所遇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犯罪。我们看见大卫在上帝的激动之下，他决定要怎样数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人口。好，那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这是户口普查。我相信那个我们当中的5年级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印象，在很多年以前哦，是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小学4年级之后大概距离20几年了，大概快30年前，台湾有一次户口大普查，有没有记得户口普查啊？那就是之前哦，就有什么国中老师啊、小学老师去你家预查啊，到了那个户口普查的那一天的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要待在家里面，不可以外出啊。如果你在外去的话，你要赶回去，如果你到时间到了没有赶回去，你就会被拦下来，在火车站、公路站哦，到处现场马上有人立即户口普查哈，要统计台湾所有的人数啊。你有印象对不对？你是5年级的哈，不敢承认。年纪大一点的都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没有经验啊，因为那个对你们而言太小了。然后说，听说那天会抓到非常多的通缉犯啊，因为通缉犯没地方逃，因为到处都有人去哈。啊，那个是一个户口普查啊。那个户口普查哈，即使在今天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作业，非常的辛苦哈。那为什么要户口普查？户口普查其实对一个管理好一个国家哈，非常有帮助啊。 因为它让你能够很公正客观的去评估你的国力，去了解你国家的现况，去明白你有多少的资源可以应用。那对一个，如果对大卫而言，他想要做好一个好的国王，事实上他真的很需要去户口普查。像如果我们的政府这种统计的东西做不好啊，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口啊，有多少老人啊，多少小朋友 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很多，现在都不生很多小孩了，政府不做好统计啊，就啊赶快拼命盖小学，然后没有用啊，因为没有人生孩子啊，现在孩子都越生越少，所以那个统计那个普查对那个国家人口状况的了解会帮助一个国王做好一个他应该做的事情。可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明明是好事，为什么在大卫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变成是一项犯罪呢？为什么变成是一项犯罪呢？很多的解经学家认为大卫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要好好治理他的国家，是大卫想要电啊，他想要电说，你看自从我做了以色列的王之后，你看我们的国家人口增加多少，有多少财富，有多少人口啊，能够拿兵器出去打仗，你看我做这个国王我多伟大，我多厉害，我这个成就是前无古人啊。他不敢说后无来者，因为他儿子比他厉害一点点，他说啊，我很厉害，我很棒。很可能他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要满足他的骄傲啊。所以大卫找约押出去，还有他那些元帅，他是找军人出去点人数齁，很可能，所以一般认为的话，他是去点能够拿兵器出去打仗的人口，然后就是吩咐约押出去哈，说你去数他们的人数啊。约押听到这个命令哈，就这样，他不喜欢了。如果你念历代志的话，说耶，圣经说约押厌恶这个命令哦，然后抗拒这个命令，甚至他阳奉阴违哈。他就说你干嘛出去数这些人数啊？愿上帝给你增加更多啊，但是你不要做这件事情啊。王啊，请你不要这样做齁。可是大卫怎样硬要他们去齁，就是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就怎样从王的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齁。啊，他们就齁，这个用读文字你会读不出来他在讲什么。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出来齁，然后去到这个看不见的齁，右边的安罗亚，然后他们用这个逆时钟的方向齁，走到最上面的西顿，然后再下来，然后到最南边的别士巴，然后回到耶路撒冷，这样逆时钟的方向绕了全犹大地一整圈，花了多长的时间？9个月又20天呢！哇，你就想看看，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哦。然后他们去完成了这个工程，然后回来报告大卫哦。很特别的是什么？当他们回来报告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心里面就自责。他就跟上帝祷告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你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没有人跟大卫讲，这次没有人跟大卫讲说你做这件事情不好，你做这件事情是错的。大卫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自己觉得他是有罪的。现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我去给他带，我去给他带几张，叫你卖走，卖走，卖走，莫走。可是你呢？我的心里，我的心里，我的心爱。然后你就是硬要去做，做完之后呢，你就知道错了，你就知道是不对的，就知道是不应该的。我们人就是会这样哈，这是我们人的罪性哈。明明知道人家跟你说是不好的，你就重眼呢哈，应该不啊，坚持最后到底哈，最后终于还是错的哈。我们，你如果你去仔细的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哈，你会有一种感觉。仔细的读这些经文，就是这个似乎是当约押一跟他报告之后，大卫就知道错了。而且呢，他在晚上的时候就跟上帝这样祷告，因为圣经这样接着说，大卫早上起来，好像是我今天听完人家跟我约押跟我报告完之后，那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我错了，我就跟上帝祷告，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临到家的哈。圣经似乎给我们有这样的暗示哦，就是这个是非常紧迫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上帝就跟加德说：“哎，你去见大卫哈，你跟他说好礼三选一哦，你要选哪一样哈？然后跟大卫讲，他选完之后我就送给他哈。”那大卫他一听到加德就来跟他说：“哈，哎，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 还是你愿意在敌人面前逃跑三个月呢？还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以后不会跟曾雨欣这样讲，你是要让我打三下呢，还是罚站三个小时呢，还是不能够玩 iPad 七天呢？没有，反正对他而言都是非常严厉的那个惩罚哈。没有，就是上帝就这样跟他说哈。其实我刚才讲的，我出的那个曾宇对曾宇君出的是乱讲的。上帝跟他这样讲的这些东西不是乱讲哈、哦。这个如果你有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在《生命记》里面有关于这些事情。《生命记》二十八章哈、哦，它上面讲到说，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跟他们立约，立什么约？就是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律法。一旦你们违反我的律法的时候，我要降下灾难哈、哦。就说，好、哦，你说，哎，如果你违反律法的时候呢，我就让瘟疫贴在你身上齁。好，然后呢，直到他将你从所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好，二十八章21节，这是指瘟疫齁。然后又说，耶和华必使你在败在仇敌的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齁。是28章25节齁。然后就说，你带到田里的种子很多，收进来的却很少，因为被蝗虫吃掉。你在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掉了。你全境有橄榄树，但是你不能拿橄榄油来抹身哈、哦。你知道在沙漠地区没有抹那个橄榄油，心态就干扣哈。因为什么？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生命记28章。现在弟兄姐妹，这些事情是上帝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了，如果你犯罪，你违背了上帝，你会接受这种惩罚、哦、所以先知加德来跟他说哈、哦，哎、哦，好礼三选一、哦、你要选哪一样、哦、你是要被面对七年的饥荒呢，还是三个月被敌人追赶，还是三天的瘟疫哈、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刑罚有时间和种类的不同、哦、那大卫他说，哇，我很困难，我甚为难、哦、我相信做一个国王的也很为难的，不相信你去问问我们的总统。这三样让他选哪一样他愿意说七年的饥荒啊，开什么玩笑，我要黄金十年变成七年饥荒那还得了，或者是被敌人攻打三个月。我在想，我们大概会打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齁，被他们打三个月，我们大概台湾就完蛋了，不用发展经济了齁，或者是有三天的饥荒齁。这个饥荒很严重，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就知道说这个三天的饥荒是多厉害齁。然后大卫就说，怎样，我甚为难，但是怎样，我想了又想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上帝有丰盛的怜悯。这句话什么意思？在大卫的认知里面，上帝虽然很生气，可是上帝不管他再怎么生气，他还是一个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上帝。因为上帝兄弟是挺好，这凶起，这凶起，他是公义的上帝，他要审判，可是在他的审判当中仍然有他的怜悯。所以他说，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就是说你不要叫那个敌人来攻打我、追杀我。当大卫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上帝就怎样？上帝就说，好，那就如你所受的。那大卫的认知里面就是，上帝真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他虽然会管教，但是他的管教不是那种单纯的惩罚啊，如同那个希伯来书哈12章哈7和11节，不是7到11节，他说，你们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但你们如同儿子哈，所以你们有被神管教的人应该要很高兴哈，因为上帝还愿意认你哈。如果上帝不管教你，就是不差你这类人了哈。所以被管教的不要太难过哈，上帝把你当成儿子在管教哈，因为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所以我要管教我们家曾雨欣嘛哈，对不对？好，反正管教的时候他都一定不快乐，我们曾雨欣也是这样觉得哈，他不太快乐哈，会觉得很难过、很愁苦，可是却为那经历过、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哈。神管教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义的果子，那个属神特质的那个果子哈，所以。上帝管教大卫也是希望对他有帮助的。那大卫做出了选择，于是灾难开始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灾难真的非常恐怖。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从早晨到锁定的日的时候，就是那一天，从但直到88，民间死了7万人。你们知道台湾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台湾有统计以来的最大灾难大概是12、13年前的921大地震，死多少人你们知道吗？ 一千好像四百多人还是三百多人哦，确切的数字我忘记了，但是就是这个数字而已，一千多人哦。你知道以色列的人口有几万人？啊，他数出来是多少人？130万哈，拿大兵器的有130万人哈，然后就死了7万人。台湾有多少人？2300万人。可是我们死了1000多人，我们就觉得很可怕了。那台湾那个淹水淹的最严重的是前几年的八八风灾，死多少人？400多人啊！你知道吗？死400多人，我们的政府就被骂翻了，骂惨了。你懂吗？那个是大灾难啊！你可以想象说，如果我们台湾现在有一天之内死了7万多人，死于非命，我们的政府的压力会多大？大到你难以想象哦。可是这还不是最惨的哦。上帝圣经跟我们说，我们说短短的这一天当中就死了7万多人。不仅如此，现在有一件什么事情？灭命的天使接近耶路撒冷，他准备怎样？要毁灭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毁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是大卫的首都啊。我们年轻人都喜欢说，我们是住在天龙国里面啊。天龙国里面有个天龙城，天龙城就在大安区，你们知不知道？好，不要说上帝要把台北市都毁灭了，那个灾难太大，几百万人哦，太可怕了。上帝只要毁灭大安区就好了，全灭哦，那个灭命天使去就是全灭。你可以想象说，上帝居然生气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生气到要把耶路撒冷整个给毁灭掉，你就知道上帝有多生气了。到底以色列人是犯了什么样的罪，让上帝气到要将整个那个耶路撒冷给毁灭掉？你知道我们台湾每次遇到那个灾难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人写信说，啊，这个为什么上帝要毁灭小林村呢？因为小林村的人怎样怎样怎样哈。你们可能有人收到这种信了。我想说，上帝为什么要毁灭耶路撒冷？到底是犯了怎么样的罪？神要把一个国家的首都给毁灭掉？哎，这个不像是对待以色列人，这比较像是上帝会去处罚外邦人的做法。我想，透过神要毁灭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我们去感受到说，以色列人到底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让神这么愤怒？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那个天使准备要毁灭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刻，上帝突然改变心意哈。圣经用一个字叫做后悔哈。那后悔在他原本的意思就是改变心意。上帝突然改变心意了，他主动的停止进一步的降下灾难哈。因为上帝已经降下了极大的愤怒哈，使以色列人他们遇到非常大的瘟疫哈。这是一个上帝控制的情境。然后在大卫的情境当中，大卫他看见什么？他看见那个灭命的天使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当他在那里的时候，大卫知道说，啊，这一定是一个更大的灾难哦。他看到那个灭命的天使，我不晓得大卫为什么知道哦，好，可是大卫就是知道，他有看到，但是他看到了这个景象，他却不知道上帝所下的决定哦。所以他在那里，他就跟上帝祷告，他说什么？兄弟啊，犯罪的人是我，你为什么要击打这些羊群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攻击他们？你把那个灾难直接降在我家吧，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吧，他们是无辜的。老实说，我们看到大卫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其实大卫真的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对啊，如果上帝要灭掉整个耶路撒冷，那把那样的灾难降到大卫全家，你觉得会怎样？大卫全家死光光，大概也不足，也没有什么太令人意外嘛，对不对？耶路撒冷城都能够废了，大卫你全家死光了算什么？可是大卫真的这样跟上帝祷告，我觉得大卫真的是有一种牧者的心肠，他看见他的百姓，看见他的子民在那样的一个可能面对的灾难瘟疫当中，他跟上帝祷告说，你降这样的灾难在我身上。不过大卫的祷告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这个罪不单单是大卫个人的罪，这个罪是以色列人先犯罪引起神的愤怒，不是只是因为大卫数点百姓而已，是以色列人犯罪。第二个错误是，其实人家上帝本来就不灭了，上帝做了决定，大卫不知道，但是他看到之后，大卫为自己的百姓心急，所以跟上帝做这样的祷告。我们看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真的在那里跟神祈求，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先见加德就又来见大卫说，他提出另外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什么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圣经是撒母耳记的最后一章。撒母耳记写到这里的时候就结束了。你知道哈，一个写书的人哦，写圣经的人，他把他写了一卷书啊，撒母耳记还蛮长的。虽然我们把它分成上下，其实它原本是一卷书。他写了这么长的一卷书，停在这里，停在这个故事上面。这个故事有它很特别重要的意义哈。他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我们这样看，就是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筑一座坛是要做什么？是要献祭。献祭是做什么？就是需要牺牲哈。加德在这里提出一个方案，就是你用献祭、用牺牲来代替以色列人赎罪，就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这样哈，透过献祭来止住瘟疫哈。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读圣经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觉，以为说啊，耶和华说住了吧，止了吧，那个灭命天使就没有灭了耶路撒冷，瘟疫就结束了。没有啊，天使没有灭耶路撒冷，不代表所有的瘟疫都结束了，瘟疫还在其他地方流传哈。所以这个大卫听到加德这样跟他说，你去献祭可以止住瘟疫，那瘟疫代表的是神的愤怒，所以你透过献祭向上帝悔罪来换得神停息他的怒气。所以大卫来到亚劳拿的禾场，在那里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我们相信这个亚劳拿，他看见了这个大卫来的时候，他一定觉得很意外，为什么那个国王会出现在这里。这个亚劳拿他是一个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是原本住在耶路撒冷这座城，耶路撒冷城也叫耶布斯城的百姓。当大卫去攻打这耶布斯城的时候，把他打下来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把里面的人全部赶走或杀死，这些耶布斯人还继续留在这里。这个外邦人在耶路撒冷居然还拥有一大片土地，王就跟他说，我要买你这块土地，想看看你会怎样。我们在台湾最近常常看到有那个地方政府直接去征地，或者是把人家的房子给拆了，老百姓都怎样抗争啊，抗议啊，为什么要拆我的房子，或者是要征收我的土地。可是在古代咧，国王要征收你的土地怎样，人民没有什么资格反抗的。所以亚劳拿马上说啊，你不要跟我买了，我直接把这个土地免费送给你，外加献祭的牛和柴火都免费大方送。他就这样说，你看你拿去吧，你这个土地你就喜欢吧，这里有牛，我这个牛可以让你拿去怎样献祭，这打粮的器具就直接给你让拿去当火柴去烧哈，那愿上帝祝福你哦。亚拿拿这样很大方的这样说的时候，大卫这样直接拒绝，大卫不接受这样的提议啊。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献祭是不用献上代价的哈，你提别人的物件来献祭，免开钱，免牺牲，拢免的哈。我们这个中文叫做借花献佛，你拿人家的东西来献，根本没有任何的诚意，都没有任何的价值哈。所以他说不要。他说怎样，我要自己花钱买，我用50色克勒的银子跟你买牛和禾场，把它买下来之后来献祭。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当大卫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祭献与平安祭的时候，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瘟疫就在以色列人当中止息了。请注意，瘟疫在大卫献完祭之后才结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圣经你有读过，你如果没有读完过一次的话，你大概不会看出什么这段经文里面有什么令人觉得奇怪的，或者是令人觉得很讶异的那个端倪哈。但是如果你很认真的看圣经的话，你就会知道耶布斯人亚劳拿的这块禾场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有三件重大的事情发生在这件事情上。第一个，当初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他带他到摩利亚的山上，摩利亚的山上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在亚劳拿的这个禾场这个地方。第二，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大卫献祭然后止息了神的愤怒。第三，还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这个亚劳拿的这个禾场后来成为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所在。这个地方以后就是变成以色列专门在跟上帝献祭悔罪的地方。所以撒母耳记的作者 把他的记载停留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义啊，因为从后面开始就记载什么建造圣殿，以色列人他们的上帝住在约柜里面，不是上帝住在约柜，约柜放在帐篷里面哈，约柜代表上帝哈，在撒母耳记这件事情，这是最后的时刻，从此以色列人从一个漂流在各地的一个民族啊，你我是这样讲，因为约柜是可以更来更去啊，更来更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方便你居无定所，所以你要更来更去。可是你把约柜放在圣殿，圣殿是不能搬家的，就表示你这个国家就怎样稳定下来的，表示你的整个国家不再四处的流荡，你的中央的统治，上帝跟你们同在，上帝就在这里。它有一个很重要象征的意义，透过大卫他的预备，透过大卫在这里找到亚劳拿的这块土地，象征的神就在这个地方与他们同在，接受他们的献祭，接受他们的敬拜。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的是，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犯了一个极大的罪，大到上帝要毁灭这个耶路撒冷，但是在以色列人犯罪的背后却有一个上帝很奇妙的设立。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再大的罪，再大的怒气，再严厉的管教，都没有改变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在透过大卫付代价献祭给上帝的时候，上帝止息了他的愤怒，然后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人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领受上帝赦免恩典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透过今天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来想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面对成功或失败的一个态度，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比大卫更伟大，没有一个王比大卫更伟大。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你如果去读撒母耳记一开始的时候，撒母耳记一开始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为什么？他们说外邦的国家都有王，只有我们以色列人没有王，所以请你给立一个王统治我们。上帝怎么跟撒母耳说？上帝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不是厌弃撒母耳，他们是厌弃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可是上帝同意这些百姓去立王，上帝就行了，就赶快我们做你的王，叫做你们爱，你们要一个真正的王，就是一个人政治制度上的王来统治我。可是神同意他们立王，不表示从此神就从他对以色列人的那个王权当中退位了，神仍然是以色列人的王，特别是在他们的王犯罪软弱跌倒的时候，神就彰显出他的恩典，他的拯救。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不完全的王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的当中，上帝借着大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如何看待你的成功。上帝当大卫在数点他的百姓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他看见的是自己的自豪、自我的成就、自己的伟大，而不是在意上帝在他身上完成了什么。我们如果你有比较接触一说比较有一些教会的说法，这段经文你就会比较熟。他说这段经文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为何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竟为何被砍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段圣经常常用来描述什么？撒旦，撒旦的对落。撒旦本来是什么？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他本来是全然美丽，是神所创造当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可是怎样？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他觉得他自己很棒，然后呢神就把他从天上砍到地上去，因为他妄想他要跟上帝一样。这就是说什么？那个骄傲引起人的犯罪。现在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如何看待你的成功。我以前在读这，不是以前在读这，以前我们老师跟我们讲的，就是说那个很多县长他那个做县长做了8年，快要卸任的时候，他就开始造很多桥，铺很多路，盖很多学校。为什么？因为那个在桥，你们如果从马路桥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民国78年县长XXX提，因为那个桥是他盖的嘛。那下一任的县长看到那个桥看得不太高兴，因为那个跟我不同党的，我就拓宽5公分， 我只拓宽五公分啊，就把那个桥墩、那个桥梁的边边打掉，重新换一个哈、哦。县长征召瑞廷哦，好高兴哦，我的政敌的名字被我改掉了。很多人在他事工、他的工作到结束的时候，他希望别人是纪念到他，看到他，看到你看我做得多好，我有多有成就，我有很大的功劳。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很 care 的是人家怎么看我们啊。我们在那个华人的文化当中会讲说啊，你要立德、立功、立言哦、啊，你不留下这个三不朽的话，人家就忘记你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去到那个民间的庙阿去哈，你知道吗？你去到民间的庙哈，每一张、每一个柱子、每一个窗户、每一根梁上面都有名字，都会告诉你这个是谁奉献的哈。如果你去庙里面，你就看到那个龙条哈，那个正门的最大的两根龙条，他会写信徒真招瑞敬献，他会写上他的名字，他要让人家知道说这个地方是我奉献的，这个地方是我付出我的能力盖起来的哈。那我常常在想哦，感谢神哦，我们教会到现在还没有人呢、啊，我相信也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的，就是说，哎，我要把我们礼拜堂取名叫做什么茂堂馆，哦。或者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一楼的大厅要取名那个什么某某某长老纪念馆哈、哦，我们没有啊，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不是要为了要纪念我们的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要纪念哪一个人，我们的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用很 care 有没有很多人纪念我们。但是我们要很 care 的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面前看自己过于所应当得的？求神保守我们哈。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是敬拜的那个代价，大卫让我们看见哈，敬拜是必须献上代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最大的那个代价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了，因为他的摆上使上帝的怒气止息哈，使上帝不再看我们的罪哈，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不用再献上牛羊了。你给他想看看，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像犹太人一样啊，来到那个，其实犹太人现在也没有在献牛羊，我是说像旧约一样的、啊、哈，来到教会圣殿做礼拜的时候，你要杀牛杀羊哈、啊，然后要把它烧掉、啊，那个真的是会不得了啊！想看看在青田街哈、啊，那个和平东路183巷十一弄哈、啊，好那个地方你烧一只羊哈、啊，把它烧掉哈、啊，然后呢烟就呛到提电梯哈、啊，你看你的社区的邻居会怎样？第一个会控告你虐待动物，第二个会控告你污染环境齁，然后制造脏乱齁，然后空气污染齁，那不得了齁。我们今天不用再献祭的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所有的代价齁。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必再付上代价齁。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敬拜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要付上我们自己的代价齁。我在这里跟你们强调的不是金钱上的奉献齁。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跟我们说，把身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这里的如此侍奉是指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你不是献上一次就死掉了，而是你的生命、你的全人、你的时间、你的生活应该是要来服侍上帝，不是说你24小时都要待在圣殿里面来服侍上帝，而是说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环境应该活出是一种侍奉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活出这样的生活？我们有没有这样来敬拜我们的神？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这样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很多人读圣经只读到这一节，他说啊，你们要敬拜赞美啊，你们要常常感谢神啊。我没有说这不好，我们当然要用我们的口、我们的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强调因信称义，我们比较不强调行为哦。所以我们强调因信称义到一种程度，就是不用做好事啊，因为做好事不会让你得救，对不对？哦，我们基督徒好像不跟人家强调做好事啊，圣经没有说不要做好事啊。当你得救之后，你要常常记得你要献上什么。你要行善和捐书。我们最近在我们教会的，不是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台湾的报纸上面看到有一个拾荒的老先生，怎样？30年来捐了400多万，他不是基督徒啊。好，我也没有说做这种事情的人一定要是基督徒，但是我要问的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越把行善和捐书这件事情看成是重要的？这件事情圣经怎么说？这样的祭，他说这样是祭， 是献祭。当你有能力坐在那些软弱人的身上，有需要人的身上，你是在献祭，不是在做善事，是神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是靠着做善事积功德让神来喜悦我们，我们也不是靠着做善事积功德让我们能够得救，可是神要我们去关心那些弱势的软弱人的需要，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什么，献上祭给神。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所看到的是，神所喜悦的奉献是什么？是喜悦我们用生命来侍奉，全人的摆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服侍上帝。上帝不要我们忘记有需要的人、穷人、欠缺的人。当我们坐在那些人的身上，这都是神所喜悦的。圣经没有教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不用付上代价的。圣经刚刚说有大礼物入他的院，就是你要带着礼物去觐见上帝。我要说的是，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很认真的奉献，他们很认真的参与服事，他们愿意帮助弱势的人、需要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敬拜上帝的代价。弟兄姐妹，我觉得 我要鼓励我们大家认真这样去做，我们认真这样去做，特别是你来教会聚会的时候。好，我让你告诉我，我们讲一句话，我用这段经文来讲，刚好这段经文写成这样。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注意看到这两个事是不一样的，我们蔡牧师对这个两个服侍的事不一样有很深入的一个分析。我们是来服侍人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来服侍弟兄姐妹的，我们要做一个服侍者，我们要做一个仆人去侍奉别人，我们要势力就是站立在别人的面前，让别人能够可以去敬拜上帝。我们不是来教会服侍，是光来做事情的，我们要把人摆在事情的前面，所以我们是来服侍别的弟兄姐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可以在什么地方去服侍？当你来这里敬拜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你可以在什么地方摆上你自己来服侍上帝？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来教会做礼拜，我们只是听牧师，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讲一篇很好的道，或者是 听敬拜团，一个很好的敬拜团带领我们啊唱诗歌敬拜，很有水准，或者是这个敬拜的内容很精彩，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付上任何代价，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样的敬拜是不完全的。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愿意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看见，我们来这里，我们来这个教会聚会，我们来这里参与，我们也要愿意摆上，想看看你能够摆上什么了，想看看，真的想看看，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什么给你什么样的能力，你能够做什么。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人有参与在服事当中的，但是我们愿意神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投入。第三个最后我要讲的是，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我们的罪从来没有妨碍上帝完成他拯救的工作。撒母耳记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也是一再强调的一个神学的基础，就是上帝才是那最后掌权的上帝。许多时候我们面对灾难、罪恶甚至人的悖逆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上帝他容许的，在我们的眼中虽然看不出原因，也不知道其中的变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但是这其中的背后都有神在掌权，即使是在人的恶意、在人的犯罪当中都有神在掌权。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大卫他肯定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犯了许多的罪，可是神却用这个犯罪的人来成就他许多美好的旨意。我们在大卫的一生当中看见，即使在人的失败当中也会看到上帝带来极大的祝福。以色列人有两个非常大的祝福，我讲以色列人他们有两个非常大的祝福都是跟大卫有关的，就是第一个，大卫与拔示巴犯了罪，但是他们的君王却是从拔示巴和大卫的后裔出来的，所罗门接下去他们的君王都是从大卫和拔示巴的后裔出来的，甚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 拔示巴和大卫的后裔所生的。所以你去读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如果你把它拿开认真的读家谱啊，好、哦，我们刚才那个我就见证弟兄说那个家谱 很无聊，其实你认真读，其实它有很多学问的、哦。你认真的把它打开的时候，读那个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的所罗门，圣经是这样写的，乌利亚的妻子，他不是写大卫的妻子啊。你讲那人是什么人的母？乌利亚的母啊？圣经从来不承认那个是大卫的母。没有了，不是不承认，就是说圣经还是这样写啊、哦，他还是讲那个是乌利亚的妻子啊、哦。那个这个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罪，可是神却把它变成是一个祝福。当大卫数点百姓犯罪以后，以至于他必须购买亚劳拿的禾场来献祭，这个地方后来也成为一个祝福，成为一个圣殿的所在，让人能够在这个地方亲近上帝啊、哦。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常常是那个犯罪得罪上帝的人哈、哦。但是那个公义的上帝齁，他我们也常常不照着神的旨意去行齁。但是在圣经撒母耳记的作者的眼中，这一切都没有妨害上帝的全知和全能齁。上帝注意听齁，上帝甚至会可以使用我们的软弱犯罪来完成他的目的和应许。上帝可以这样，但是后面这句更要听进去齁。这不表示说我们可以安心的去犯罪，说啊，你看我犯了很多罪，上帝还是可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继续犯罪嘛，神的旨意都会完成。错，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不要这样想？因为大卫每一次犯罪，上帝让他等他停息息啊，上帝都有电他。上帝不是说啊，你犯罪了，所以我在这里盖了个圣殿，所以没事了，以色列七万人不用死，啊，耶路撒冷不用灭。没有啊，那个灾难是很大的，那个犯罪的代价是很大的。所以我要说的是，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犯罪，甚至在我们的私欲，在我们的挫折当中，神都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完成他的旨意，因为他是最后那个掌权的上帝。可是不是代表说我们在我们的犯罪，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失败当中，我们不用付上代价，这是两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够诚实，我们会承认我们自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会承认我们有许多的缺点，我们有软弱，我们常常被引诱，我们常常掉在试探里面，我们想要做好却没有能力，甚至有时候我们有一点点成就，我们就会骄傲，我们会自夸，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和帮助。求神怜悯我们、啊、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他面前有真实的悔改，并且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软弱不足，为了我们所犯下的罪，我们求神来怜悯，如同他怜悯大卫一样啊。我们也求神真的是在我们的那个软弱不足那个东西不要成为咒诅，那个东西，那些犯罪，那些软弱，那些不足，求神让它成为祝福，因为我们的神是在那个背后掌管一切的上帝啊。愿神祝福我们，把我们的所面对的伤害、痛苦、磨难改成对我们的祝福。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恩典。我们看见大卫他虽然犯罪，以色列人虽然犯罪，可是主上帝，你在这当中有你美好的旨意，你掌管完全，你设立你是在最后掌权的主，你让这一切成为祝福。主，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命是如此，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犯罪当中，主你来改变那个不好的结果，使它成为祝福。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能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成为活祭，被你所用。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